这母亲呢，还要给他寄好一些东西啊，其中呢，一个东西呢，实际上这个上面讲佩金，实际上应该是叫做梨。妈妈在他这里寄一块东西，所以以前把结婚叫结梨。连战和他的夫人啊，两个人结婚几十周年纪念，这个连芳雨就写了一本书，《我和连战》。多少年我记不得了啊，就他结婚几十周年一个整的，啊，然后这书出来举行首发式，连长在首发式上讲话，今天是我跟方宇结离多少周年？哎，这个人念过书的，这个人懂传统文化的啊，尽管他连芳雨嫁给他那一天未必是他妈妈在门口给他别一个东西，啊。女孩子一生当中只有一天是这块东西是妈妈给她别的，这个所以拿它来代表婚姻的，啊，要努力啊，要谨慎啊，白天黑夜要恪守妇道啊。然后还有苏母，啊，宋大人，哎呀，都给他有这个那个啊，都给他有教育，啊，这教育都很正面。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到那里，首先问啊，压箱底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值多少钱？啊，当时这陪嫁还有一些东西没过来呢，什么时候给我？那就完了。啊，那个人你看，人家不问这些东西，啊，都是讲你到那里要谨慎，要处理好关系，等等等等，啊，要努力，要维持一个家庭不容易。好，出门了。新娘要登上迎亲的车了，啊，这个家里人给她披上斗篷，后来叫斗篷，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柏油马路啊，晚上可能有风啊，啊，弄个罩衣。这新郎这个时候呢，他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进去把新娘接出来，接出来之后他不能跟她同步回去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车到那里是家门口没有人，啊，古代是自己的父母不出面的，要第二天出面。啊，这家里跑到门口一个人没有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他呢，这时候古代的是这样，作为一个权衡的办法，新郎呢亲自驾车，驾到这个车轮转了3圈了，下来表示这个车啊是由我启动的，啊，就我们现在是一个仪式嘛，是吧？一二三，摁一摁，那亮了，啊，我们这个2亿次的计算机启动了，是由我们来那啊，他转了3圈。好，然后请人，接座驾，自己呢，乘另外一个车回家了。啊，回到家里，啊，准备好啊，马上到了啊。好，自己在门口作为家里的一个主人啊，咱们建立一个家庭，我是一家之主啊，我在门口恭贺啊新娘，你看对新娘多好。呀，那时候一定要亲迎的。新郎一定要亲自到女家去的，这女孩子不能送上门的，啊，如果是两个国家跨国婚姻怎么办？一定是女方把孩子送到边境上，这个男方到边境上去娶，因为你不能侵略别国领土啊，啊，不可以的啊，这个外交上要尊重的啊。那么《诗经》里面呢，就是讲文王当时呢。这个娶妻的时候呢，啊，是到渭水之泗，啊，到渭水的边上，那么对方送过来，他自己呢，啊，去接啊，讲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啊，我现在人啊不懂这个东西，前2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叫《东周列国志》，里面讲秦国跟晋国两个国家，啊，不秦晋之好嘛。特别逗啊！那个电视片拍好了，在电视台里演的。演了以后，据说这个片子被中央某领导看了，说这很好啊，这宣传传统文化啊。秘书们晚上下班以后都要好好看看这片子啊，而且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表扬啊，拍这样的片子多拍啊。中央电视台挺高兴啊，马上举行一个金瓶赏析一个专门的节目。把那演员都是仁义的，那把人都叫去，把作曲的乔羽啊，作词的那乔老爷， 后来说要找一个礼仪专家，啊，后来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要找到鄙人头上了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我不看这东西，啊，后来他们跑我家里来，啊，给我拎了一袋那个砖头，那个录像带，那时候还是那个东西，啊，叫我看，啊，很着急说，这个录影棚已经定了，啊，他排得很满的，你一错过了又不知道多少时间，啊，我那天去了。出来后，我坐在嘉宾的位置，啊，那个片子放了，哇，然后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秦国啊，把那个女孩啊送上车，那个车开啊啊，开到金国的宫殿里面去了，意思如入无人之境。好家伙，有国防没有啊？这国家，那一辆车后面浩浩荡荡的人进去，没人管，啊，进去了，啊，一进去以后，好。然后这个新郎给新娘在这里带一个东西，带东西，然后一个人摸了一个瓢出来了，一人一半，对，好，哎呀，这太逗了，啊，话放到这里，他们这导演可能觉得还挺棒的，这个是吧？以前结婚是这样的，话放到这停了，那主持人说：“彭教授，啊，哎，请你评论一段，啊，评论一下。”哎呀，这不是让我作辣吗？啊，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打这个编导的耳光吗？后来只好罔顾而言他了。啊，只好说别的。啊，古代很重视婚礼啊，那婚礼啊。好家伙，太过分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也不能不能这么不尊重到这个程度啊？就是直接送到这宫殿里面去了。啊，你们下来最少要让他接一下是吧，都没有了，那个站在那等了，啊，过来了，好，给他接个这东西。后来我下去问他，我说接什么东西啊，他说好像是接块布啊，我那东西是他妈给他接的，怎么变成他丈夫给他接的是吧，然后说怎么口袋里摸个东西出来，他说这叫荷包礼啊，这个字他不认识。这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其实这是一个常识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尤其是像这种电视台的文化人都应该了解的常识。而古代这个新郎把新娘弄进去了啊，到里面去了，两个人吃顿饭呢，这天黑了啊，吃顿饭，爹妈这个时候准备工作做好了，他们回避的啊，好，等一下我们看他们怎么吃饭。这时候吃饭呢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天哪，那个时候这两个人也许这是远远见过，从来没说过话啊，也许是见都没见过啊，爹妈给他找的。好了，今天晚上要行周公之礼了，你想想看，这怎么弄啊，所以这个是要热身呢 啊要让两个人就是说这个时候迅速的啊要亲热起来啊。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这两个人就是一家人。那怎么亲热起来呢？就设计了两个人在一起小两口吃顿饭。这吃顿饭呢叫共劳而食，等一下我们讲。古代这个天子啊，或者正宗的祭天啊，牛羊猪各一头叫劳。民间呢就是有三样荤的荤菜，有三样也可以叫劳。啊，以前我们中国人吃饭都是份饭，跟你们食堂里差不多的，你们有个盘子是吧，一人一份端着吃的，那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，一人一份的。只有结婚这一天特殊，中间这个菜两个人吃一份啊，我们今天开始吃一个锅里的菜了啊，暗示他夫妇一体了啊。好，吃完以后呢，那个时候要吃完以后，古人很干净的啊，口腔里不要残留食物的渣子啊，怎么办？然后要喝一点酒，那个酒是米酒，很淡的。这米酒拿什么去舀呢？就拿一个葫芦破开来啊，这字念紧。同一个葫芦破开来，一人一半，就表示你我本是一体啊，啊，处处给他们暗示。所以两个人合用一个紧。到底是一看 啊，世界上只有你跟我，我们用一个同一个葫芦啊破盆，合井而已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合体，夫妇一起，同尊卑。你看看，这个阳离得开阴吗？天离得开地吗？啊，当然一个在高位，一个在下位，这东西没有办法，他们不能全阳，全阳都叫天，啊，或者都叫地。那么他男女总是有区别，啊，其实在一个家庭里，父母这尊卑是同的，同时呢，亲子也让两个人啊，我刚才说了，说的白一点，啊，热身啊，哎呀，我们看看啊，哎呀，吃的东西啊，简单极了，简直是，啊，地上铺一个席，啊，丈夫坐这里，啊，哎，这个女的呢坐这里。哎呀，你不要看这么多，其实简单极了。你们下次的婚礼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成本不会超过50块钱。啊，太简单了啊，太简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啊，哎，你看一看他这个前面呢，每个人前面摆的东西很简单。你看这种都是啊，这个煮的是咸菜嘛，酱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煮东西不放盐的，韩国人今天到这样，啊，煮肉煮鱼都不放盐的，要加了一块以后蘸点酱再吃的，啊。这有点肉酱，啊，这个有一点这个，啊，这个汤，啊，这个字念起，啊，哎，一样的，啊，我一份，你一份，主食放在两边，属跟祭。其实你看看这东西值多少钱？一碟子酱，一碟子，啊，这个咸菜，啊，还一点点肉酱，啊，这值几个钱？还有一点肉汤。啊，不值钱。那么中间呢，就是一只风干的兔子，啊，这个不念辣，念喜。这煮呢，就是一块板子，啊，现在韩国人好多家里面还保留着这个，啊，端菜的时候是这么端上来的，啊，一只兔子，一只小猪，啊，几条鱼，啊，那个时候，哎呦，那时候这鱼不河里去捞捞就是，还去买啊，对吧？哎，一只小猪啊，你看吃广东人吃卤猪吃什么？一只兔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就打就是了啊。好，两个人夫妇对席啊，坐这里啊，那吃饭非常简单啊，吃饭非常简单。哎，这叫共劳而食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这边的东西都是一人一份，只有中间这三样东西。这两个人合吃的，所以叫共劳而食。好，你看吃东西简单极了啊，这50块钱还吃了咋不到5块钱？先吃鼠，然后喝口肉汤，再用手指到酱里面去蘸蘸，啊，这就叫一饭了。啊，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，三饭告饱。啊，你看看吃三口鼠，喝三口汤，扎三次酱，啊，有的东西实际上也没吃，摆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啊，不破坏它，啊，三饭告饱，啊，古代大概最厉害是九饭，我们在《左传》里面看到，那不得了了，那天子来了吃九口饭，因为这种礼仪场合喝得酩酊大醉，啊，吃得杯盘狼藉，那是非常失礼，这是一个形式啊，一个过程。吃完以后要饮，我刚才讲了，就是拿酒啊漱口。漱口呢，古人认为一根呢是安食，同时呢清洁口腔。因为我们一个人这个一个生命需要三种气，一种是肺呼吸的气，一种是从母体里带来的元气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气古代的写法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这个气呢跟米有关的，五谷杂粮之气。这个古人认为呢，这个养生啊很重要，你吃完以后你不把它安住，这气啊它会跑掉啊，所以吃完以后喝点酒可能安食的作用啊。那么这个饮呢有三次啊，最后一次呢就是合井而饮。好，第二天拜见舅姑啊，这时候 这后台才开始出现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新婚之夜睡觉要睡得很醒的，不能昏睡啊。第二天睡到这太阳照到屁股上了，还没起来啊，这个公公婆婆就生气了啊，那么娶了这么个懒婆娘啊，第一天就不起来啊，操持家务。我们扬州大学原来一个老先生特别有意思，这老先生名气很大啊，结果呢他的学生结婚了啊，这老先生特别逗，第二天一大早啊，拄个拐杖跑到门口啊，当当当敲门，这说一句什么？不要从此君王不早朝啊。哎呀，那新郎官没办法啊，只好跟新娘说一声 sorry 啊，马上就起来了。哎，那个时候呢，第二天早晨一定要起来了。起来以后，而且还要沐浴啊，要梳洗整齐，然后开始以新娘的身份。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，就这道理。不管你长什么样，第二天这一关这一道程序是一定要走的。好，这是公公婆婆已经在上面等待了。公公呢在座戒上即席，前面给你们画过图了啊，什么是座戒。婆婆呢在房门外西侧即席，两人不是并排的。那么按照规矩，这新娘呢要捧着一个竹篮，里面放着枣和栗。其实韩国人很喜欢这东西啊，经常这些举行什么礼，不是枣就是栗啊。这个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他从西界上堂，然后到公公席前要拜见，拜见完了以后，把竹篮放在他面前。这公公呢，这个时候，就拿手摸一摸那个篮子的这个提手啊，表示收下了，那么下面的人就把这个拿下去了。新娘又到婆婆的席前拜见，拿着另一个篮子，里面都是肉干。啊，那么婆婆呢，这个时候动作呢跟公公有点不一样，她要稍微举起来一下，表示收下了。那工作人员把这个拿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身边的公公婆婆，这个是尊者啊。那么这个是站立者，站就是住嘛，啊，我们今天经常讲站住，就是旁边的工作人员呢，代表公公婆婆用礼酒，啊，回敬他。收了你的礼物，而且拿酒来，啊，这个敬你了，就表示呢接受你成为我们家的媳妇了。哎呀，这个形式一完了以后，这新娘呢，开始要以媳妇的礼节开始伺候公婆了，那么主要的一个内容呢是馈特腾，一只小猪，腾就是小猪嘛，特腾特就是独特嘛，只有一个不是两只，尽管公公跟婆婆，可是只有一个，馈呢就是馈献，这半拉是给公公吃的，这半拉是给婆婆吃的。哎呀，最后好，他们也稍微吃吃，完了以后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你们昨天晚上来得很辛苦啊，那么多人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可能从这个新寨到明寨这么近啊，那是很远的，也都风尘仆仆来的。那么新娘家的各种各样的啊来的人，要请他们啊这个吃个饭。还要给一些礼物啊，辛苦了啊，做个纪念。完了以后，公公婆婆本来是主人呐，他是从坐戒上堂的。这个礼行完以后，他就从宾戒就是西戒下堂了。那么新娘呢？开始从主人的堂下去了。哦哟，这不得了，这表示祝代。这个儿子举行了婚礼之后，他们就成了家里的新一代的主人了，公公婆婆从此退居二线了。一个家族的更新换代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为了表示这件事情要大家知道， 这注嘛，注明是吧，朱注，就是把这个更新换代要很强调啊，哎，不是弄完了，哎，随便走吧，啊，我们现在是没有关系的，随便走乱走，啊，那时候很严格，啊，这本来是我走的，哎呦，我从此不走了，要给他了，啊，我从那里走，啊，那他呢，就是从那里上来的，可是以后走这个，韩国到今天是要拜见了公婆之后，马上就是什么，那婆婆要把裤腰带上的钥匙一穿都拿来交给他了，叫助带。啊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新娘去见公公婆婆面前，你们都知道一首唐诗是吧，画眉生前入时母，啊，要去见公公婆婆，哎，这个画画，叫新郎看看怎么样，画的不难看吧，啊，是不是涂的跟那个熊猫差不多，不可以啊，生前啊，根据现在这社会的要求啊，是不是一致啊，你看看得当，其实是这时候唐诗是一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明天我要到朝廷去，你看看这文章行不行，但是他借了一个比喻，哎呀，我这文章就好比明天去见公婆啊，是水平够不够啊，这见公婆的人都要画眉嘛。